今天是很特别的一天。今天在讲道以后，有四位弟兄姐妹要受洗啊，我们很高兴。那因为洗礼是信主以后神所给的第一个命令，如果信了主，神的命令就是要受洗。那这第一个命令其实就是要帮助信主的人能够在众人的面前做见证证明这个受洗的人呢是已经信了主，而且愿意跟随的耶稣，这是一个见证。这受洗呢，你们如果记得，也是按照耶稣基督的榜样做的。耶稣并不需要受洗，可是呢，他还是接受了施洗约翰的洗。那受洗本身呢，我们教会的受洗呢是浸礼，也就是说要将人浸到水里，全部浸到水里，然后将他浮起来。那中间呢也有一些特别的意思。那浸到水里呢，就是象征与基督同死。那从水里起来呢，就象征与基督同活。所以今天这四位弟兄姐妹愿意在大家的面前来见证他们已经重生，他们已经相信耶稣基督，他们愿意在众人面前承认他们要跟随的耶稣。受洗并不能够让人得救，认识相信耶稣基督才能让人得救，但是得救了，信主了，第一个命令就是要受浸。第一个命令后面接着是第二个命令，第二个命令接着是第三个命令。神爱我们，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他将爱子都给我们了。所以呢，我们信主以后，顺服了第一个命令以后呢，他就让我们越来越像耶稣基督。他给我们新的生命，可是呢，他不但要给我们新的生命，他还要给我们丰盛的生命。那他怎么给我们丰盛的生命呢？就是要我们越来越像耶稣基督。我们怎么样能够越来越像耶稣基督呢？就是要让我们能够更多的相信耶稣基督，有更多的信心。所以有第二个命令，他要增加我们的信心。那在增加我们信心的时候呢，信心怎么增加呢？就是经历到耶稣基督，经历到神。我记得几年前我读了一本书是 Henry Blackaby 写的，叫做《经历神》。那翻译成中文，他们取了一个名字也很特别，这个名字就是不再一样。换句话说，信了神以后，经历过神以后，这个人就变了。那他在经历神的中间，他说有好几步。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记得，我们的神常常在做事，现在还在做事，我们需要知道这个。第二呢，就是我们需要知道神希望跟我们在一起，让我们可以跟着他走。第三，就是当神跟我们一起走的时候，他会邀请我们做他的同工。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的服事，我们所有的事情都是与神同工，我们的能力，我们的恩赐，我们的才干都是从神来的。然后呢，神也给我们能力，让我们能够 做我们所服侍的事情，所以他会邀请我们做同工。他邀请我们做同工的那个时候，就是我们面对一个决定，比如假设他说某某人开始要在主日学服侍，换句话说要去教儿童或者教成人，那马上这个人呢从来没教过主日学，他就要面对一个问题，他要不要信靠神去教主日学，还是不信靠神不教主日学。所以这个决定，这件事情就成为一个信仰的危机。那这个危机呢，你就需要做个决定。那当我们愿意凭着信心，借着信心与神一起同工的时候，我们就会得到一个好的结果，我们就会得到一个好的结果，我们就更相信神。因为呢我本来不会教，可是呢哎，神邀请我去教，我凭着信心我就硬着头皮就去教了，那神就帮助我教。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因为知道我本来不能教，可是后来居然能够教了，我知道不是我做的乃是神做的，那个时候信心就增长了。所以这个信心的危机呢，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但是如果我们不去顺服神，神叫我们教主就说不要教，花太多时间了，而且呢我胆子又小，我又没有口才等等，找了一大堆借口，然后不要教，不要教了以后呢就往后退了一步，信心就不会增长。所以这个叫做信心的危机，我们每个人都会见到。那今天呢我们有四位弟兄姐妹要受洗，这是第一个命令，这也是他们的信心的危机，因为他们要做个决定，是不是要在众人的面前承认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我从今要跟随耶稣，这是一个决定啊。后面还有信心的危机，所以不只是受洗的人有信心危机，我们每个人都要受的，都会面对这个信心危机，我也会面对信心危机，你也会面对信心的危机。那我们今天要看一段经文，这一段经文就是讲到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呢就是信心危机的例子。好，那我们翻到约书亚记第三章。约书亚记是圣经的第六卷书，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生命记、民数记啊，对不起，民数记、生命记，然后就是约书亚记。我们从第一节看到第十七节，我们看到一起来读，这个荧幕上也有啊。约书亚清早起来，和以色列众人都离开石亭，来到约旦河，就住在那里等候过河。过了三天，官长走遍营中，吩咐百姓说：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又见祭司利未人抬着，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跟着约柜去。只是你们和约柜相离，要量2000轴，不可与约柜相近，使你们知道所当走的路，因为这条路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要自洁，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约书亚又吩咐祭司说：你们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过去。于是他们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走。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从今日起，我必使你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使他们知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你要吩咐抬约柜的祭司说：你们到了约旦河的水边上，就要在约旦河水里站住。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近前来听耶和华你们神的话。约书亚说：看啊，普天下主的约柜必在你们前头过去到约旦河里，因此你们就知道 在你们中间有永生神，并且他必在你们面前赶出迦南人、赫人、西魏人、比利洗人、格加撒人、亚摩利人、耶布斯人。你们现在要从以色列支派中拣选十二个人，每支派一人，等到抬普天下主耶和华约柜的祭司把脚站在约旦河水里，约旦河的水就是从上往下流的水，必然断绝，立起成垒。百姓离开帐篷要过约旦河的时候，抬约柜的祭司乃在百姓的前头。他们到了约旦河，脚一入水，原来约旦河水在收割的日子涨过两岸，从那 上往下流的水便在极远之地撒拉旦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立起城垒。那往亚拉巴的海就是沿海下流的水全然断绝。于是百姓在耶利哥的对面过去了，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在约旦河中的干地上站定，以色列众人都从干地上过去，直到国民尽都过了约旦河。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做了400年啊，做奴隶的时候很苦，所以他们就向神哭，他向神哭说，哎呀，我们在水深火热当中，你来救我们。结果神就派摩西去埃及将这些以色列人领出来，然后以色列人呢就在这个旷野，就是在埃及的北边那个西南半岛上面，在里面这个漂流了40年。40年之后他们就到了约旦河的旁边。约旦河是从这个加利利海跟死海中间，或者是沿海中间有一条河，这条河叫做约旦河。然后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在西奈半岛，然后呢就从约旦河的东边，对不起我搞错，东边是这边，约旦河在这里，在东边，他们要过了约旦河才能够进到迦南地。迦南地是神应许给以色列人的。那给以色列人的这个地呢，在旧约里面我们如果读过的话就知道，这个地是流奶与蜜的地，也是非常好的地方。但是他们要能够进去迦南地的时候，他就必须要过这个约旦河。可是那个约旦河啊，我们刚刚读的那个时候河水涨满了两岸，换句话说好像有点像洪水一样，已经涨得很高了，他们过不去。他们那个时候按照估计大概有200万人，你想想看，200万人，中间的2/3的人呢是妇女跟孩子啊，还有牛马啊，还有他们的财产都在那儿，所以他们过这个河的时候很难过啊，就是没有这个河的话，他们过去都要花很久的时间。那况且现在河又涨到两岸，所以这个非常非常困难。从军事的观点来看呢，就是迦南这个地方呢，它有许多的迦南人在那，我们刚刚都读到了，这些迦南人他知道以色列人要经过这个，那他以色列如果过河的话呢，在河里面走路走得很慢，行动很慢，所以如果他们射弓箭的话呢，他们全部中箭死掉。所以过约旦河的那个过程是危险的，他们如果过了结果被敌人打了，他们要撤退都没有办法撤退，因为后面有一条河。所以从军事的观点来看呢，这个事情是非常难的。换句话说，我们顶好不要过约旦河，那如果不过约旦河怎么办？就往后退，往后退就退到旷野去了。可是他们神已经允许他们要进这个迦南地，这有点像我们现在的一些情况。当神邀请我们 跟他同工来服侍这个教会的时候，我们面对一个信仰的危机。我们往前走，换句话说，我们要去服侍，那会有一点紧张啊，怕我们没有法子，所以呢我们就往后退了。我们往后退呢，就退到旷野去了。所以这个约旦河也是我们需要面对的。当我们有一个信仰危机的时候，这件事情就成为我们的约旦河。我们现在要决定要过约旦河呢，还是不要过约旦河。这些以色列人啊非常辛苦。我们知道啊，从这个军事的观点来看，这是很危险的事情。那从行动的观点来看，也是很困难的事情，因为要过约旦河，约旦河这么深，他们走到约旦河就淹死了。那个时候也他们也没有船，约旦河上头也没有桥，他们怎么过去啊？还有另外一个困难，这个时候啊，他们的领袖摩西带他们从埃及出来，在旷野40年，他们已经习惯了。摩西是领袖，可是这个时候呢，摩西死了，这约书亚从来没有带过他们，这个人做领袖，好，现在这个人要带领所有以色列人过这个约旦河，那这件事情有点危险，这个领袖啊恐怕不值得我们信任啊，所以这也是一个困难的问题。所以不管从军事的观点来看，从行动的观点来看，或者是从政治的观点来看，这件事情啊都是不容易的。神要我们与他一起同工，要我们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也是不容易的，但是呢，神要我们靠着他做，我们要从他得能力，我们才能够做成这个事情。那今天呢，要跟大家一起思想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有信仰的危机？神救了我们，已经舍弃了他的儿子，那就让我们服从第一个命令以后呢，哎，就不要服从任何的命令，我们就跟他在一起多好啊！换句话说，我信了主以后，神就将我带上去了，那不是很好吗？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要思想一下，为什么我们会有信仰的危机？第二个问题，那如果我们有信仰的危机，我们怎么面对？那我们今天就可以从这段经文中间看见一些原则，我们怎么面对这个信仰的危机。第三，就是说我们决定了，我们做了决定以后有什么后果。思想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我们为什么会有信仰的危机？我们如果看一下第十节，约书亚第三章第十节，我读一下。因此你们就知道在你们中间有永生神。就像我们说过的，我们做了决定要跟随神，我们做了决定，在这个信仰的危机的时候做了一个决定，那个时候呢，我们就知道神与我们同在。以色列人也是一样，他们如果过了约旦河以后，他们就知道神是跟他们同在，因为这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当我们回应了神，决定了要去与神同工的时候，我们发现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就更有信心，我们就更能够往前迈一步，那神给我们的生命就开始成长。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往我们所谓的属灵的道路往前迈了一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 会有信仰的危机。我们教孩子的时候也是一样，希望我们知道怎么做哈。小孩子从1岁开始一直到12岁之间没问题，我们说什么他们就做什么。可是12岁以后呢，他要开始成人了，那时候呢他有反叛的心，我们父亲母亲就会觉得孩子们有反叛的心。其实孩子们呢，他就需要独立，他需要自己有一些独立的思想，做一些独立的决定，不要父亲母亲在旁边，这是一个成长的一个现象。父亲母亲会不高兴，因为他不一定听你的话。其实你如果读一些青少年的书的时候，就会发现他们做事情，他们你跟他讲的要怎么做，他还想想，然后他要做个决定，你讲的是对的还是错的，然后他去做。当你说你不这样做的话，我要怎么样子处罚你的时候啊，他就会马上就说我现在要独立了，不要你管。所以你就会感觉到他有反叛，其实是他要独立的时候。所以我们做父母的责任就是要让我们的孩子长大到后来呢，离开家的时候他能够独立操作。否则他上大学的时候我们还打电话去，哎，你今天读书没有啊，你今天有没有出去玩啊。神也是一样，神要我们成长，所以给了我们不同的命令，每一个命令就是要我们靠他的力量往前走，我们对他有更多的信心。那我们怎么面对这个危机呢？这个信仰的危机来了，我们怎么面对呢？我们如果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第一件事情，第一个原则，我们看圣经第一节的时候，就看见他们离开石亭，到了约旦河。石亭是在约旦河旁边的一个城，他们扎营在这个石亭扎营。他们要从这个石亭要走到约旦河这边，大概有10英里的样子。他们200万人要从石亭走到约旦河的旁边，大概需要1天的时间。所以当他们走到约旦河的旁边的时候，表示什么呢？表示他们要面对他们的敌人。所以我们有了信仰危机以后，第一件事情就要记得，我们要面对我们的敌人，不要往后跑。神给我们一些功课，有的时候我们就要逃这个功课，那逃不掉的。我们当我们这个功课逃掉了，或者我们失败了，神又给我们一个功课，同样的功课要我们学。我们没有学会的时候，他会继续给我们同样的功课，等我们学会了，他给我们另外一样功课。这就是基督徒成长的一个过程。那所以第一个就是要面对我们的敌人。第二，我们如果注意到在第二节他说过了3天，所以这些以色列人从石亭到约旦河的旁边，他们在这边等了3天，到了他说第三，其实就他的意思就是第三天。所以到了第三天那个时候呢，他们才开始要过约旦河。换句话说，我们不但要面对敌人，我们还需要等候神。这个时间呢是由神来决定。所以如果神没有要我做什么事情，我就不做，等到神说时间到了，那个时候才做。所以第一是面对敌人，第二是要等候神，第三在第五节说到，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要自洁，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中间所讲的就是需要自洁。为什么要自洁呢？因为神要开始要做一些奇事，要做一些特别的事情。所以除了面对敌人， 除了等候神以外，还要将自己常常预备好，是圣洁的，可以被神用的。所以三件事情在我们还没有做行动以前，这三件事情都要准备好。第四件就是要跟随神。第三节第四节说到，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又见祭司利未人抬着，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跟着约柜去。所以我们要跟随神。在这两节中间其实讲到三件事情，就是当神给我们命令让我们跟随他的时候呢，我们要怎么样跟他。神说你去教主日学啊，好，我去教，我决定我要去教主日学，所以我要面对这个问题，要教主日学这个问题，然后呢我要等候神，神说什么时候教我们就什么时候去教。诶，如果说发现这个负责主日学的执事他跟你说你现在不要教，你就不教，乖乖在那儿不教，等到时间到了，这个执事又来说你可不可以教，那个时候呢你就是时间到了可以教了，那然后就准备好自己，一定要在神的面前是圣洁的。圣洁的不是说不犯罪啊，乃是说要尽量靠着神的力量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在下面呢就是要跟随神，神会讲到时间的。那怎么样跟呢？有三个，这边讲到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你如果注意到在第三节第四节说要离开所住的地方，所以他们是在约旦河的旁边，他们要离开所住的地方。所以我们要跟随神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坐在我们的地方，要离开我们的地方才能跟随神。那跟随神的时候要怎么样跟随神呢？不能够跟约柜靠太近，就是说我们不能把神看作是我们世上的父亲一样，要存敬畏的心。我们知道神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知道神是我们的父亲，我们知道神非常爱我们，可是我们不能够把神看作像人一样，我们要存敬畏的心，还是要尊敬他，还是要畏惧他。所以这中间有一个平衡，就是说我们跟神可以很亲，可是我们要记得他还是神。所以我们跟随他的时候呢，就要存着这样的态度跟随他。这边的以色列人要跟着约柜，要离开自己的地方，要跟着约柜，但是离约柜不可以太靠近。那第五呢，我们就要你看见这个以色列人就要定睛在约柜上，我们要仰望神。我们在遇见信心危机的时候，开始行动的时候，要看着神。我们刚开始面对敌人，我们刚开始我们等候神，然后呢我们又愿意这个自己生活圣洁，然后跟随着神。下面一个就是你跟随还不够，还要常常看神，仰望神。所谓仰望神呢，意思呢就是说你每天要跟神见面。你如果没有每天常常跟神见面的话，你就没有在仰望神。我自己也发现，当我在教主日学的时候，如果我没有仰望神的话，那一次讨论一塌糊涂。所以我一定要记得自己要常常仰望神。第四呢，最后一就是说，你们看见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怎么能够过约旦河呢？他们能够过约旦河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听约书亚的话。如果他们没有听约书亚的话，可能有一些人说约旦河在这，我要从这儿走，也有一些人说我要从这儿走，那就糟了。 所以教会要能够同心的话，一定要顺服着领袖。当然这个领袖所做的事情如果不合神的心意不能听，如果合神的心意，可是呢可能有好多不同的方法做这件事情，那我们大家就同样的就顺服这个领袖，往同一条路走。以色列人这样做，所以他们能够过约旦河。如果以色列人不这样做，那就问题就出来了。其实在这件事情之前，以色列人也遇见一个信心的危机，就是他们刚刚从埃及出来，大概是在这里，刚刚从埃及出来，在西奈半岛的时候，他们往南边走，结果他们派12个探子跑去探这个迦南地，结果回来的报告除了2个人以外，其他所有的探子都说这个地方不能去，因为那边有巨人，我们在他面前像蚱蜢一样，又说他们的城邑非常坚固，我们没有办法攻克，所以就不去。他们在这个信仰的危机当中，他们做了一个决定，就是不去，所以他们就跑在这个旷野中间就漂流了40年。所以信仰危机我们必须要面对它。那结果我们可以看见，从这段经文有什么结果呢？做了一些决定有什么结果呢？有一个正面的结果，这个正面的结果就是说百姓就看见神的能力，而且知道神与他们同在。这个很有意思啊！你如果读这段经文，你就会发现，第一件事情，祭司先走，带着约柜往前走。平常人不可以扛那约柜的，只有祭司才可以。所以这祭司呢，他的脚一踏到约旦河的时候呢，这个水约旦河的水呢就往上流，一直流到这里为止，这是亚当城。这个地方呢水就停住了，就像城垒了，有点像这个墙壁这样的。这边就是干地，然后呢这些百姓就过去了。百姓全部都过去以后，这个祭司才抬着约柜上来。所以这边讲到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教会的领袖要很小心。教会的领袖要很小心。那在家里面的领袖也要很小心，要自己先走。如果在家里的领袖不自己在属灵的道路上先走的话，其他人没有办法跟上。领袖需要先踏到约旦河里面去，当他踏到约旦河里面呢，河水呢就退了，退到上流去了。这个时候呢，其他的百姓才能走过去，你家里的人才能够走过去。你如果父亲已经信了主，但是没有活出这个耶稣基督的馨香的时候，孩子能看得见，孩子能不信主？都是假的。第二个正面的后果就是，本来约书亚从来没有带领过以色列做什么事，以色列人做什么事情，从这件事情上他们就看见说约书亚是可以做领袖的，因为神与他同在。并不是说约书亚有什么特别了不起，而是说因为神与他同在，所以在这个时候约书亚要带以色列民的时候就会比较容易。同样的，在教会里面，在家里面，这些领袖能够被人信靠的原因，不是因为这个领袖有才干，而是神与这些领袖同在。还有一个后果呢，我们刚刚讲过，就是这些百姓的信心呢，对神的信心呢就会增加，那神呢在这件事情上也得到荣耀。那当然，如果这个信仰的危机，我们做的决定是不要顺从神， 那个时候我们就会往后退。所以信仰的危机出现的原因是因为神要在我们中间做一些事情，神要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命中间做事情。我们的寿命很短，我现在我在中国已经跟人家说我是70岁了，我不知道我还可以再活几年。那我想你们也都一样，你们中间有年轻人20几岁好像很有前途哈，但对不起，你大概活到90还是100，顶多是到90到100。那这段时间呢，你一定要做一些事情是有意义的事情。你怎么样在你这一生中间做一个有意义的事情？所以当神的旨意向我们显现的时候呢，当神要跟我们与他一起同工的时候呢，我们就面临了一个信仰的危机。那个时候我们要做一个决定。你觉得你有丰盛的生命吗？你愿意有一个丰盛的生命吗？你如果愿意有，你就要过约旦河。你会不会觉得你在某一个属灵的生命的一个地步，你要往前走非常困难，你需要突破？你怎么突破呢？越过这个约旦河。我们要我们的教会能够复兴。教会怎么复兴？就是要整个教会过约旦河。有一些事情让我们不愿意过约旦河，举出几个例子。满意现状，我觉得现在蛮好的，或者是不愿意放弃舒适的生活条件，我现在很舒服，我不要放弃它。有的时候是怕失去控制，我不能控制我的前途，其实没有人可以控制他的前途。你不知道要往哪里走吗？神会引导你。现在让我们一同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有这个勇气，有这个信心，能够越过这个约旦河。我们需要神的帮忙。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遇见信仰危机的时候，能够有能力，也愿意，也喜欢越过在我面前的约旦河。求你帮助我们，给我们能力。当我们越过约旦河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你是与我们同在的。你让我们的信心能够加增，你让我们能够有一个丰盛的生命。我们谢谢你，我们将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接着下去，我们今天